你的荣耀，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看见山东的大复兴所产生的两个后果，一个就是灵恩会，一个就是耶稣家庭。我亲自去过耶稣家庭，他们在这个当时间，耶稣家庭有400多个，每一个家庭是几百人的，也是很大，所以他们也很着重传福音推广，不是以家为主，他们先要破家，破家之后然后进入他们的家。那么他的生活呢，我的母亲呢带着我的弟弟妹妹曾去过，住了半年在他们中间。那么家长非常有权威，婚姻的事都是由他安排的，所以有的人呢怕他安排就跑掉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极其艰苦，极其这个艰难，有什么吃什么。所以期间开始的时候，就是他这创办人叫静电营。那么开始之后呢，相当的努力，就产生了各种的组织，他们自己有学校，有医院，有工厂，他们说种的树木之后水果多到一直运到上海，运到北方。静电营是一个受中国宗教思想这么一个家庭出来的人，他进的学校是在靠近山东泰安那一带，是卫理公会的学校。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在这个学校里边人就很为宣教士所看重注意，所以就在他身上下功夫，一位西教士带他信主，带他受到极大的感动，并且就在说山东大复兴。那么就在泰安一带有复兴的运动，他就参加那里的教会，被圣灵充满，说方言。那么跳不跳我不知道，说方言是真的。那么在耶稣家庭的聚会里边，他们是在这样，我去过一次啊，他们的另外在山东宜县的一个分会分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同我的父亲，我们哥哥，我们三个人离开奔出本家，当时间是在抗战的时候，因为抗战呢，我们就回到了奔出本乡。我们不会种田，没有钱就卖地生活，也很艰难。在当时间我们住的房子乃是庚子年的时候，因为庚子年他们把我们家里的房子都烧掉，因为我们信耶稣嘛，所以父亲带着伯父，带着我的父亲到处跑逃难。等到事情平定之后，袁世凯做巡抚，就叫乡下的人，你们替人家房子毁掉盖一个房子。所以我住的房子就是庚子年打乱的时候盖的房子。那么我一进房干，因为我是卢沟桥事变这个中日开战之后回家的，所有的铁路都断掉了，公路都完全毁了，那没有任何的交通可以出去。当时间呢不晓得该做什么事好，母亲就说我们祷告。当我祷告时，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说要离开奔出奔家，往说我说指示地方去。那当时间在我们的村上有教会， 但是教会已经关了，就到附近的一个镇叫珠罕镇，就在那里开始聚会，盼望教会得到更多的人。我没奉进到房子就说，一个声音说离开本族本家本酒，往我所指示地方去。那我也不敢讲什么。哎，在1938年的前七天晚上，这个我的母亲在晚上被圣灵叫醒，就把我的父亲一起起来祷告。神的话领导他说，要离开你的家，带着两个儿子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好，等到早上起来，我去看母亲问安的时候，他说来来来来来，我们昨天晚上圣灵指示我们应该怎么做。哎呀，我说我这一阵子都是这样，等着我过过来的时候，他说圣灵也是这样的引导，就定规1938年1月1号离开家。当离开家的时候，父亲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有还有弟兄姊妹六个人在家嘛，父亲就摸摸这个仓房的仓，这个是粮食到底了。我的母亲讲，叫我的父亲，你不要管，你凭信心出去，我也凭信心带着弟弟妹妹生活。那父亲把钱都放下，1938年1月1号，那我们就离开家了。母亲送我们出去，那是我母亲最后见我父亲的那一面。后来再过七年之后，我的父亲就当那一年就被炸死了，这日本炸弹炸死了。那就是说，那我们要离开家呀，先要到教会同长老去施行。父亲身上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我们三个人一分钱都没有啊。那么这个长老叫秦半奎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就送我们到庄头。原来我们想你们来，我们一同兴旺福音，现在你们要走了，送我们到庄头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就往前走。那么这个他就站在那里不动，我们就回头说秦长老再会，他叫说回来回来回来。当我们回来看见满眼流泪，哎，他就说我昨天卖了一头驴，卖了50块钱，圣灵感动说5块钱你要么带了去。父亲，我们就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身上一文都没有嘛，现在有5块钱。他就把3块钱交给了秦长老，等着礼拜天三嫂，我的母亲在乡下成为三嫂，也叫于三师娘。因为在北方我母亲很出名的，到处请去讲道，开分行会、培灵会、布道会的。我们带了2块钱就走路了，往说指示地方去，就往南走了，就好像当亚伯拉罕往南走一样。到了中午了，要吃饭了，就在路边有一个地方，就把这个杠子头北方的做的那个硬的烧饼切了一点，烩了一烩，我们就吃了。吃了父子三人吃了4毛钱，现在身上有多少？1.6块。那么往前走，见人就劝人信耶稣。那么我们穿着长衫，乡下人看见我们是先生了，一定是读书的人呢。那么就匆匆的后边来了一个人，先生们，你们是做什么的？我的父亲说，我们是传耶稣的。哦，你们是好人，好人，好人的话，今晚上没地方住，住在我家里。哎，那我们住地方有了，就一面走一面谈。他说，不过我们村上有人呢，他们是信耶稣是一道的，哪知道一到了村庄就有一个彪形大汉背着个粪筐，有这山东人习惯出来牛粪马粪收回去做肥田粪嘛。出来了，哎，老张老张，他说你们这一道的人来了。他一听马上放下他的那一个粪筐， 跑过来看到我的父亲，哈利路亚，赞美主，抓着在那跳去祷告。我们也感谢主跳，为什么？晚上知道住在那里又犯了，就是出来之后信心道路的第一天。他说神告诉我有三个仆人要来到，我的仆人要来到，你要出去接待他们，像天使一样。所以你看，我就叫我的烧饭的，就是他太太了，煮饭的，已经把一张桌子预备好，四双筷子放着。因为山东人呢，来了客人是这个太太不上台的，在旁边伺候的。我们大家说赶快吃饭，吃完饭我们走六里路，还要到教会去聚会，因为我们已经没几年没有传道人了，你们来了刚好。那我们就去同他们聚会，带他们唱歌讲道，他们就相信我们。我们第二天礼拜天住了一天，礼拜一就走了。那么走出来呀，不知道到哪里去，还是往南走，有时候走到三岔路口怎么办？我们低头祷告，神啊，求你引导前边的道路。要走错了的话，就走到日本军地军的阵营里边嘛，那就不得了，那就是死路一条，就是往就这样每天走路，走到傍晚，他就打听路边说，有没有教会？他说有一个教会。那么进去，他们正开祷告会，正在要唱诗。那我哥哥带着个斯莱德喇叭，就吹，哇！乡镇一看一个乐器，那就觉得神得很。啊，就问我的父亲哪里毕业的，光文大学毕业的。他说我也是光文大学毕业的，我父亲比他年纪比他们大嘛。这一谈得来了，谈了又他说，我们刚谈完，吃过饭没有？我说一天还没吃饭，早上吃了那一餐一直到晚上。好，他说赶快预备餐，就我们吃完饭带他们祷告会。第二天我们走了，就走到一个丁字路口叫蒋宇，那是木林观，当初啊赵云把守的观在山东，那就是那个地方。我们经过，我父亲说日落行十里，因为天已经黑了。那么走到了一个村庄，那么就问有没有信耶稣的。他说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刘洪建。他一听说我们是传道人，赶快召集我招待我们。他说我是个穷苏达，我没有结婚没有嫁，我是住的话你们来看，一住只有稻草一堆，你们今晚上要住就睡在这里。我父亲说没有问题，我们就睡稻草。那我们身上只背了一点简单的衣服，没换洗的衣服。他说不过这样，我做工的地方啊，这个太太是吃斋的，我问问看，他的媳妇刚刚他儿子结婚回娘家去了，这个新娘住的房空档，看看他怎么样。那么他就一讲，他说哎呦，传道的人都是好的人哦，我应该招待。他就把他这个儿子的新房让我们父子三个人睡。哎呀，他就做饭了吧。那么他是佛教，我们就向他传福音讲，就说哎呀，传道的人都是好的，我应该招待。那么我们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清早又走了，走到了一半，走到天黑，一个教会。哎呀，走了四天以后啊，这个脚也走痛了，也累了，有没有东西，一天只吃一两餐饭，中饭是没有得吃的。那么父亲身上只有一块六毛钱，到了一个地方我就打算，我说主啊，可怜我吧，我需要吃肉，我求肉吃。那么那天晚上啊个人他就把一盆肥猪肉拿来，我从前是不吃肥猪肉的，我一吃会头晕的，人家叫我发猪瘟的啊 allergic。他来吃了，他说刚刚好村上有人杀了一头猪，我分了一些猪肉你们可以吃了。他是那个教会的长老，吃了第二天我们再往前走。那么走到了一个地方， 就问人说这里有没有福音堂，因为天色已晚，晚饮脱场的时候需要住地方了，就问有没有啊。他说山上，山上。那这个怎么会教会在山上呢？那山东人比较老实，不会骗我们的。我要在别的地方去了，人家说路指路说都是指反方向的，往那边走以为往这边走一定是对的，那些人实话心眼啊。山东人不会做这件事的。那么就朦胧之间看见一趟的房子有灯火，在那个田里边有一个老人家在做工。父亲就叫了大伯父啊，这里是不是教会啊？那个人一听见他说是啊，我们是耶稣家庭啊。哇，我们说我们到了耶稣家庭。他说你们做什么的？父亲说我们是传道人啊。他说贵这两位青年人是我的儿子，贵姓啊？姓于，三个都是于。哇，他就抓住父亲的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你听祷告了，听祷告了。他说赶快进来吃饭，吃饭。那进来吃什么饭？只有一样东西， sweet potato， 洋山芋。那么肚子饿了饥不择食，哇，吃了那一餐吃得很饱。好了，赶快上讲台，上讲台。他就上讲台介绍了，他说我们这一次开特别聚会，请了一个讲员他不来，请了第二个讲员他来了病了，现在没人讲到。昨天晚上我就祷告说主啊，请你给我们讲员。因为他是谁呢？他原来是个土匪，带着500个弟兄们在一起，政府招安给他做营长，他就做营长的期间信了耶稣了，在改变以后变卖一切，遣散了他的人，开耶稣家庭。他说这一次来呢，我昨天晚上做什么呢？我就祷告主啊，请你给我一个什么。他说我就在梦中伸出有三条鱼要来。所以我们才知道啊，为什么缘故听说姓鱼，他就抓住我父亲就跳啊跳啊跳，三条鱼真来了。奇妙没有，真是奇妙的，信心道路很奇妙。好了，到了耶稣家庭了，我就观察耶稣家庭怎么生活。这帮人当然是灵恩派的人了，这个祷告祷得很热诚，唱过祷告一聚会就是几个钟头。那么在一起我就观察他们，他们完全凭信心走道路，人家送他们什么就吃什么。所以我们那一天到说只有山芋吃就吃，结果一个礼拜吃这个东西，哎呀，吃到我后来骨头发痒，又没有油嘛，又没有盐，什么东西都没有。又要邻聚会，但是乡下人很诚恳哦，那帮耶稣家庭很诚恳，有什么就谢饭，一谢饭一祷告半个钟头以上，饭冷了再去煮，煮了回来再吃。这是耶稣家庭的生活。那我们在那里一个礼拜，看见圣灵大大的走，哎呀，认罪悔改，最受感动就是灵圣餐，一排一排人到那去，从早上起来天一亮就灵圣餐，一直灵到中午。因为一排一排的上去祷告流泪痛苦认罪悔改纪念主啊，我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纪念主，真是诚恳啊。这帮人在耶稣家庭里面，他们的祷告各方面生活非常的诚恳。那在那里这一个礼拜中叫我对他们有很好的认识。那从就没有肉吃了，也没有饭吃，就这样。哎，他们就说在附近有一个牧师叫郑云强牧师，感谢主给我还记得，因为这个印象太深了。郑云强牧师是谁呢？他是在中国非常有名的做连岛运动的一个牧师，他一个编了一个杂志叫《连岛环》。这个人呢，所有的家里的建筑一些奇奇怪怪，他的房子书房进去了 这个墙只有这么门只有这么宽，他进去都是这样进去的，因为他上边说努力进这门，所以他建的房子就这么建。但是他讲哇，这个人爱主，这个传道人很吃苦，也很贫乏，但是他还是这样的去做工。他对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半个单张救了一个人的灵魂。他说有一天一个乡下人带了一个半个的单张，上边没有了，就是撕掉了，下边只有说的请到福音堂查询救恩。他就找到了郑牧师，因此他信主，因为他在田里拾到了这个半个单张。所以从此之后我讲一篇单张，半个单张救一个灵魂，你肯不肯去杀？别人把它撕掉，然而飞在地上，飞到田间去，这个人拿到之后就寻到了救恩啊。这个是他讲的讲的故事。好，那么从那里我们到了临沂，临沂就遇见了我的一个老师，我父亲的同工。我讲到这里为止啊。在这13天的路程行路中，到过出去看见了山东大复兴的国家，耶稣家庭的实在的情形，神迹奇事随着。山东人比较简单单纯，所以信心也单纯，圣灵的工作却不单纯了啊！这是我要特别感谢主的地方啊，是我亲自经历到。那么在这一个复兴中间呢，产生教会里面的问题，就是当时间在山东有各个工会所派的人，长老会在胶东，因为长老会山东的长老会对于中国的教会贡献很大，因为首先提出来我们要联合来翻译圣经。好，在这个地方我就开始讲翻译圣经的问题。山东的教会建立，但是一定要有读经，他们就开始翻译，翻译弄得过去的旧典都不满足，所以就想自己翻。但是越是自己翻呢，为什么要跟我们众工会联合在一起不能翻一本吗？所以分头去翻。那么在山东带头翻的这个叫做狄考文啊，他是一个西国教师，这个西国教师很有才干。他的太太是学音乐的，他我父亲学的音乐都是跟 Mrs. 这个狄考文学的。那么我父亲教我音乐就是教他那一套，所以我今天学的音乐的根基是基于狄考文太太师母那里学来的。那么这个狄考文呢，先是在登州府办了一个文会馆，文会馆的毕业学士当中最出名的以丁立美、贾以美，还有刘光照，其他的还有一般传道人，现在我名字也不记得了，实在是在山东做了大好的工作。狄考文的政策是这样，你没有钱，好，你把你的儿子送给我，我出钱请一个人替他做工，就这样把人带来的。所以他这个工作有国校，办学校有国校。那么他就开始做翻译的工作，他带着两个人，一个是举人，从前这个有功名的有举人，另外一个懂英文的人叫做王元德。王彦德是一个企业家，期限在教会中学里教书，后来他就开始做企业家，开了一个冷藏公司，专门卖鸡蛋卖牛肉这些东西运到外国去叫中美冷藏公司。因为他有钱，因为他在教会里这样的热心，所以成为一时的中国山东的教皇。 但是他参与了翻圣经。那么他一看这个林恩惠的这样的情形，他就反对。哎，在这个反对的时候，他得了病了。得了什么病啊？得骨胀，骨胀就是肝病了 啊。那么后来我的母亲去同他在一起祷告，因为他的希腊文很好，我的母亲为他祷告安守，他就用方言给他安守祷告。他说：“你怎么学的希腊文呢？”我母亲说：“我不知道啊，圣灵充满之后我就讲啊。”他讲的完全一口希腊文，真是奇妙。所以王彦德从那时候才改变他的态度啊。但是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世界，所以他说他的经济方面资助了当时间的灵恩会，所以在交际路沿带的一些的教会都变成了当时间大大复兴的山东的教会。那么他翻译的圣经啊，他翻译的大概是四福音，这一本圣经叫做和合一本，开始翻译是1889年开始翻译，记得这个年代啊。当这个圣经开始翻的时候，根据一个原则，就是在美国他们因为用 King James Version 钦定本，这个钦定本对美国人来讲的英文是根本格格不入的，什么 Dear 啊、道啊、Die 现在没有了。我出来美国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 We thank the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都是这样祷告的。后来才等我住了很多年才改口的。那么他就主张白话文，迪考文主张白话文，因为翻圣经啊，当时间有几个人都翻，除了玛丽孙·米林翻的圣经之外，有一个青年宣教士叫楼丽华，楼就是这个楼房的楼，没有这个木字旁，丽是真理的丽，华是华人的华。楼丽华28岁殉道，他把圣经翻成宁波话。当他坐上船，坐了一个贼船，人家把他推到江里边去，他不会游水，他把他的希腊文圣经西班牙摔到船上淹死了，是第一个华人这个为着传福音而殉道的美国人，楼丽华。楼丽华，楼就是楼房的楼，不过没有这个木字旁，楼丽华。那么这本圣经从89年就翻，一直翻到1919年出版，多少年？40年的功夫。这个翻的人有7个委员，其中能看见这本书的叫做格鲁瑞奇·米善，是在北京的。等我等一等讲他的事情。翻译智慧书的是在安徽的两个宣教士，弟兄两个，哥哥得了肠热症，那个时代肠热症得了以后不能治的，一定会死的，所以他发高烧。当发高烧的时候，弟弟就说：“你顺服主吧，越是主要你去你就接受。”他说：“不成，我不能去，主啊，请你不能叫我去，一定要留我医治我。”他说：“你顺服吧。”他说：“我怎么顺服？”他说：“我来替你翻译嘛。”他瞪起眼睛来看着他弟弟，他说：“你没有我小心，你会乱翻的。”他跪在床前说：“哥哥，我答应你，我一定翻圣经，非常的小心，像你一样。”哥哥睡下去，闭着眼睛离开世界。所以和合本里边像是这样的故事，英文里有，我们中文里边没有。这本书谁有呢？倒是戴绍曾有。我这个故事从戴绍曾那里得来的。那么其他的翻译员一个一个的离开，因为40年嘛， 只有弥善。弥善是谁呢？弥善是一个宣教士，他专门训练人的。那么当时间贵格会的教会在南京和陆河开始了聚会，有了学校，我的父亲在那里教书。但是南京教会没传道人，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祷告，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在台北来的有没有听到一个宣教士叫做蒂姆华，恐怕你们没听见，他在台大教植物学教了很多年。那么他的母亲就想到这个 Goodrich， 可能他训练传道人，哎，刚刚好他们在那里训练的时候，搞这个是这个有一个同工叫做高士主，他就来到 Goodrich 的面前，他说我圣灵引导我想离开你。那高士说为什么？他说你有同工吗？你训练人，我老在这里。他说好，那么到哪里去呢？不知道。哎，刚刚好他那一天早上跪在那祷告，就一起信，他马上拿过来拆开一看，就是蒂姆华的母亲在南京写信说请你给我们一个传道人，好，信在这，你去吧。高士主就到了南京贵格会做牧师，他同孙锡圣、贾一鸣还有一共四个人在南京的玉化台山上通宵的祷告，为着中国教会的复兴祷告。他们祷告了几年之后，中日战争来了。那我把这个一段讲，所以到了1919年，和合一本产生之后，就变成了当时教会的通用的本。他们用的是白话文啊，白话文是周鲁迅读到这本圣经时，他说这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当中还没有看见，叫西国人先得了这个接触先登，把圣经用白话文翻出来。所以我到现在我爱这本书，因为有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你像说我们听说有一本叫文理版的，
文理版有，文理版的呢是 Griffith Thomas 在华中版的，不通用嘛。那以前我们学讲道，我们要学用文言文来讲道。吾今日即落与众相会，在此读经，请阅读新约，是某某圣经，基督约，不是基督说，基督现在不用了，没这种文章。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讲惯了，我还能用文言文，前辈的文言讲话。因为你要讲到那个时代的这个一般的神师，一般的老学究，听你讲话没有一点学问，人家不听的呀。现在好了，现在用白话文，我那个时代还要用一点文言文来讲道，也很有意思，讲起来像当年时候做工的那一段的过程。好，那看见山东的大复兴，再回来讲静电影。静电影他在泰山麻庄建立了这个之后，他人多的时候每一次有1000多人聚会，那1000多人怎么煮饭？就用一个大缸来煮饭。那要煮饭吃稀饭怎么吃饭呢？山东人和黏住啊，和黏和着，那么就一定要一个大的锅。这个锅呢，就是这个陆家工厂在这个济南听说之后，就做了一个大锅。这个人要抬着板子上去，又要倒40桶的水。他们要这个煮稀饭之前，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因为这么大的一锅怎么生火？所以一定要依靠主来煮火。所以每一次发火煮要煮稀饭的，都要全体跪下来祷告， 火升起来，再把稀饭煮好，大家才有稀饭喝。啊，这是他们的生活。所以每一次开大会上，四乡国的人都来。啊，那么他们中间的自己织布，自己买东西，农产品有了之后，就去换布，换其他的这个日用品。所以中间生活非常的有规有矩，而且他们的作为真是像一个社会，有一点学像星星多尔夫的道理。那么他们的人呢，就开始出去去到处去传，就建立了分家。他们的讲道在耶稣家庭很特别的，我听他们主要的一个助理叫孙成璧，孙悟空的孙，成功的成，璧是墙壁的璧。那我那天听他讲到，他穿的麻花，穿好了上台讲道，他在台上坑了半天，他坐下去了。他说神没有话领导我，没有道可讲。哦，我懂得了，原来我们的那一个牧师犯奸淫罪，他的妻子的妹妹小姨子和我同班同学，他暗中有关系，娶了他走掉，所以他上讲台圣灵不做工，我难怪。因为当时间呢，在中国的山东的复兴当中吧，许多讲道的人都是临时神对他讲，就是那个耶稣家庭那个做土匪的那一个人，他讲道都是这样。他祷告主啊，我今天要讲台讲什么呢？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节，他不晓得是什么啊，请你们读出来，他就讲。他讲什么呢？我当然我也很难想象，他也没读过神学，也没读过书，他根本不识字，他根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是这样，这是山东大附近的亲，山东人比较寒直，是许多的人很简简单单。我们参加聚会，圣灵做工时，撒旦魔鬼也做工。曾经去过一个教会，他们在聚会后边有个女人在吵，他们也不管。其实那个女人是被鬼附的，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牧师姓周，他的女儿在加一名牧师那里读神学，听说山东大复兴他们要开分兴大会，就请他母亲来。他请了三次，母亲说，我正在炸摇钱树，等我炸好烧掉之后我再来聚会。他来了之后鬼附在他身上，那么在聚会里面就吵闹。那当时间我们的青年团，我一个，我十二岁，还有一个年纪大十七岁的叫张月北，我的哥哥十五岁，我们四个青年人到去参加聚会，一看这个被鬼附着的，这个张月北说，我们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我们就跑过去去赶他的鬼。但是这个鬼的力量很大，附在这个老太太身上。因为怎么呢，这个老太太啊坐在前面，她是做好了摇钱树来的，后边被鬼附那个鬼啊被赶出去之后就跳到他的身上来。哇，那一天这教会发生大事，因为我们把他鬼赶了，他的那些乡下人不懂得，因为我们欺负一个老太太，把我们打追我们，所以我们是从窗户口跳出去逃跑的。哎，那是赶鬼的一次的经历。像这里是在山东大复兴里很多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叫我生在一个时代，亲自看见那一个经历。那么除了耶稣家庭之外，真耶稣基督教会之外，那么灵恩会也是相当大的。当宋尚杰第一次到山东去打布道，他不大懂，人家说这个新人不好不好不好，所以他就登上台就大骂山东的复兴的事情。 山东人呢比较来的简单，全体的人不讲话就搓地板，一记手搓地板送上街，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好，等到宋尚杰后来明白这个情形之后，他也追求圣灵充满。宋尚杰提前出来开布道大会，奔行呼手，他不疑病的。自从你看他的这个日记，我劝你们看这本书《灵力激光》，有没有看过宋尚杰的日记啊？看过了啊。他什么时候开始疑病呢？到了山东东部的平度之后，在那里他经过能力的关头被圣灵充满，他开始疾病的。期间他也反对的，所以宋尚杰以后就开始了对于这个观念改变，就是宋尚杰在山东工作的一个大的分水岭。以后这个宋尚杰到处去讲道疫病，我参加过他的疫病啊，不过我没有病，所以我就在旁边观察。他是每逢礼拜五啊聚会，礼拜五那一天他进食祷告，他就为别人医病。那我许多人就抬了病人来了，那么教会的传道人呢就帮手，其中有一个西国教师，就是 Mrs. DeBall， 就是蒂木华的太太，他教我这是数学，也教我英文的。因为宋博士对这个西国教是很不客气的，因为他在美国受了西方人士把他关在神经病院里，所以他对他们呢很不客气的。他就说 close the door， 因为人走来走去嘛，那个教会礼拜堂很大，坐1500多人那个礼拜堂。那么当时间在乡下有患者，他用英文讲，显然是在那对 Mrs. DeBall 不满意，所以他心里老不高兴。但是呢他要在医病那一天呢扶着病人进去，他在那个祷告室里面去，他有一碗的油在他身上，在他面前，他不看的，当人来说他就把油啪蒙在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病好，那么这个人就被牵出去了。事后 Mrs. DeBall 做见证，他说我从那一天，他说 close the door， 我对他很不满意，但是呢我没办法讲出来，又勉强我就扶着病人进去。他说当我进到那个祷告房的时候，我的两个脚好像疼在空中一样，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这个祷告室里边。他一面讲一面流泪做这个见证，那就知道宋博士讲到疫病是真的有能力啊。这个是我说经历的时候看见的讲。那明天我们继续回来讲山东大复兴的另外的其他的讲到王明道，讲到杨绍堂啊，那么他们的是一切的工作，讲到大陆的学生工作。好，我们低头祷告。谢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近一天的学习，虽然我们身体疲乏，但是你另外吃力